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斯帖记》第八章，这里八第八章里面，讲到两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体会，在我们生活也好，在我们的这个侍奉里面也好，不管我们是在不信主为主的村庄，或者是社会，或者国家，或者环境里面啊，是这样。这个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说，他们的仇敌哈曼被剪除，而且哈曼的家产被没收以后的话呢，通通给了这个莫迪盖来管理，而且怎么样呢？而且国王好像已经把莫迪盖代替了哈曼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什么呢？这个地位就是政治的地位。这个地位什么呢？这个地位就是一个，就在公司里面，某某人代替了某某人做经理，是不是啊？在比如说，在一个教堂的组织里面，某某人又代替某某主任牧师做了主任牧师，或者代理就变成说，从前是某某人做当家长老，现在换了一个当家长老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就变成说，就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实，这是第一部分我要讲的。突然我今天有一个体会的，就是当一个人愿意为了主的真道受什么样的痛苦以后，上帝还他的时候，就说他愿意为神受多大的苦，到有一天神还他的是成正比的。莫迪改他是冒着被杀的危险，他不愿意违背神的律例，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给他的一个回报，那这边的回报什么？好像还只是在世界上面的回报。这一方面，我不希望弟兄姊妹把他想错了，以为说我每一个人，像莫迪改这样遵守神的话，有一天都能够做宰相。但是我可以相信，在勇士里面，神对一个神儿女真正喜悦一个神儿女，到最后的一定就是人愿意真心的、单纯的、清心的遵行主话语的人，到什么地步，将来在神面前，神对他的喜悦所给他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话就俗气一点，就什么什么公义的冠冕了、荣耀的冠冕，我觉得讲俗气也不太对哈，就是说。我总觉得用一个说我们今天这样了，将来会得着什么，用这个方式来讲呢，我觉得有点下流。但是呢，莫迪改在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就是要死，他也要持守着神告诉他不可以向一切什么跪拜的这样一个神的心意，只能够敬拜跪拜侍奉耶和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怎么样呢？莫迪改绝对没有想到说，因为这样有一天他会做宰相。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得到什么才这样做，所以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这一个的，我觉得这都是很下流的，因为是一种交换。但是莫迪改没有这样的心，以至于怎么样，当他最后会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怎么样，就让我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我们当时所能想象得到。真的，我希望大家读了这段圣经以后，不要为了做宰相，对不对，就是死也不管，你就死了到有一天白死，我告诉你。今天有多少人好像哎呀，这个搞了半天这样的话，不是变成像其他的宗教徒一样，我这样做了以后就这个上了天以后就会有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哇很勇敢的炸弹绑在身上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跟别人搞了宗教那套东西的完全一样吗？其实我们也想的不是想到说我这样做付了代价，将来可以做这个宰相，不是这种心态。世界上的人都是想到我要得什么，所以我今天来付代价。但是在神的面前，将来会得不得赏赐，会得什么东西是神决定，我就按照神的心意尽我的本分。 这一个，比如说这个你心里才会快乐的。举例来讲，你真的很认真的读书，你成绩会好的，考得好，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同意吗？你努力的工作，老板会赏赐一个比较尽忠、比较不摸鱼、比较什么的人吗？老板一定比较这个爱那个尽忠职守的这个做工的人。假如我是在神的面前，我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就是做个尽忠职守的，不管老板好老板不好，老板看得见看不见，我就尽忠职守，我认认真真的做工，看似给人做，实际上是给神做。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他以后会有一个结果的，那这个结果大部分都是好的。就算碰到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板，还是压榨你怎么样，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个平衡点。什么平衡点呢？我忠心不是为了要发财，我忠心不是为了要在公司里面升官，我是因为要遵行神的话。就是老板在剥削你，就是老板在不给你升官不给你加薪，你也做了很怎么样的，很心安理得，这是很宝贝的东西。假如这一点的心没有的话，只是为了要读读圣经，发现说哦，我遵行神的话，这个时也不怎么样的时候，以后可以做宰相了，是吧？你想到做宰相成为你的动力，去遵行神的话，我告诉你，等到有一天做不了宰相，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软弱。有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目的感可以做宰相，我又不能做宰相呢？是不是？那你还看周边的情况吗？你有没有个养你是做王后的嘛？是不是这样？这还有很多客观的东西嘛。但是今天我读到第一点的时候，但是我至少要有一个结论，也是给我一个鼓励，就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遵行神的话，当我们真正愿意单纯的清洁的心来遵行神的话，先蒙福的是我们。先蒙福的不是所有的犹大人，是不是这样？先蒙福的是我们，先蒙福的是以斯帖，先蒙福的是什么？是摩迪盖。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遵行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负责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第一个蒙福的是他自己本人。至于说他的教会带领的教会会不会蒙福，这是第二步，不是第一步。第一步一定是就一个人他自己遵行神的话，他第一个首先蒙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我觉得更宝贝的，以斯帖受王这样的宠爱，一个被王所宠爱的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哈曼，等到王要选择要哈曼还要以斯帖的时候，他要以斯帖，有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里面这个，其实以斯帖也好，哈曼也好，他们得着了这个，不管是他们配得的还是他们不配得的，他们已经得着了一个在他们人生里面是非常宝贝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居然没有忘记犹大的百姓。举例来讲。今天一个人，他在社会上，他升了官，举例来讲，他能不能继续想到的是，我有了尊荣，我有了好，他假想到说，哎呀，我的孩子的就学问题还没有完成，我家庭的需要还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怎么样？他自己本身的好处有了，他却想到他整个家庭，想到他整个什么？比如一个学生，他毕业出来以后，读书毕业出来有成了以后，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还想到他有很多的学弟，他这个学校现在经营非常的困难，就说他不但去享受他自己个人得到的好处，他还想到他自己的一个责任，这是更可贵的，不是吗？遵行神话语的人，以后生命里面有一种延续，这种延续的生命，这种延续的，按照不信耶稣人讲说，这种延续的情操是更可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做宰相的时候，哎呀，大家杀你，你做了宰相以后，谁敢杀你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这个同族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同胞？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呢？今天有很多的人， 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就是说当他还是个小弟兄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站在弟兄的立场，哇，大家怎么样，等到他有一天升官升到牧师的时候，他还是这样为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着想吗？这是我对于读圣经的一种引用啊，原谅我。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自己想要的时候，神的托付还成为我们的托付吗？神最初给我们那个呼召还成为我们的呼召吗？以斯帖没有忘记，他去见王的目的不是要杀掉哈曼，他要去见王的目的不是要让他的这个养父或者收养他的父亲这个莫迪改升官，他要去见王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百姓可以从哈曼的恶魔的里面能够得着解救，是吗？今天很简单嘛，比如说一个人有心，神给他一个心意是要造就一群弟兄姊妹，对不对？他神给他的这个目的是这样，等到他有一天他做了神学院院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说是要造就一些神的儿女呢？就是当一个人神给他的是一个牧养神羊群的这样的一种的看见，等到他有一天做了主任牧师的时候，有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想到神的羊群软弱的羊群呢？啊，今天等到有一个人神给他看见的是一个这个一个服事宣教的什么东西，但他有一天做了差会的负责人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个意象在他的心里面呢？这些都是关键。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在做小弟兄的时候这个非常非常敬业，等到他慢慢那个官做大的时候怎么样，宗教里面有官位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心里面不承认有官位，但事实上你再看今天基督教里面教堂里面有官位，是弟兄，是主力传道，是传道，是牧师，是主任牧师，他变成还有这套东西的吗？问题是你到了一个地步，得着了一个什么更尊贵地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最初的那个使命是什么？我说很宝贝的，以斯帖没有忘记。他那个时候应该大笑，他那时候应该到王的面前，匍匐在王的面前大笑，王啊，真是谢谢你哦，感谢你哦，你让我的生父们做了宰相，是不是？你高举我们超过哈曼，哎呀呀，简直是五体投地了，是不是？今天有很多人对赐他做官的人们五体投地，对下面的小弟兄、教会的最弱小的弟兄姊妹们另眼看待，是吧？态度也不是那么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看到以斯帖怎么样，他跟莫迪盖已经得着那样一个身份地位的时候怎么样，经过考验发现上帝宁愿爱以斯帖胜过爱哈曼，莫迪盖已经取代了哈曼的地位，而以斯帖到王的面前来，跪在王的面前，他干嘛？他不是高兴，他是哀哭，他是流泪哀哭求告，哀告，很感动我的。当一个人有了做到在基督教里面发展他的地位高到个地步，他还会流泪吗？他还为软弱失败的弟兄姊妹流泪吗？他还为着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流泪吗？今天我读到这本书，心里很被激励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无意当中得着了地位，像莫迪改一样，在无意当中，根本刚开始的时候，以斯帖一点都没有把握。以斯帖他考虑的问题很多，他没有把握王，因为王已经有30天没有信灵他了，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他了，是不是这样？他一点都没有把握他在王心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他里面真的有害怕，害怕去擅自去见王，王不伸出金杖他就没有命，是不是这样？好，现在事实证明王是爱他的，王是看重他的，胜过哈曼的。今天我们是以为别人小看我们，我们自卑到这个抬不起头来，等到有一天发现别人看中我们的时候，又骄傲的尾巴翘到比人家头还高，是不是这样？但是以斯帖不是这样， 以斯帖到这个时候，他心里想到是他的同胞，他所想到是他的族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哈曼的这个恶魔王用王的戒指盖的印下的旨意是人不能够推翻的，这一道命令还在那个地方，那些亚甲族的人到了时间还是会去杀戮他的同胞的。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人不因为他自己个人得到好处以后就被冲昏了头脑，忘记他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种心态。今天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什么秦香莲呢、啊、这些故事讲的什么呢？寒酸的时候，对不对？妻子怎么样帮助他父亲这个考试，等到他考中状元以后怎么样丢弃他的康皮妻子，有没有？今天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今天有的时候在服侍神的团队的人也是这样。今天一个人地位低的时候，他巴巴结结兢兢营营的，是不是？等到有一天他地位稳住的时候，他还要他从前的同工吗？他还看重从前甚至带领他的老师吗？这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的。我在20年以前就做过这样的预言，这个预言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是从我的眼光来的。我说到有一天，泰国生的传道人要被从缅甸来的传道人取代。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生的人他自己有公民制，他自己有什么东西，因为他根本就住在泰国，他也不需要去面对回缅甸过那些痛苦日子的这一种情况。所以继续留在泰国，只有从缅甸来的人成为他的一种打拼的动力。20年前我讲的话，现在看看泰国北部所有几乎90%的教会都是谁在牧养啊？都是谁在带领啊？都是从缅甸来的。那么好，今天从缅甸来的这一些弟兄姊妹，你们从前是一个逃难想到泰国来的人，现在怎么样呢？让你们继续留在泰国的这种动力，让你们在各个礼拜堂里面都站稳了位置，你还想到你从前缅甸的这些弟兄姊妹吗？就我来类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假如圣经里面记载真实的事，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情今天在基督教界，在信耶稣人的群体的里面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把这一段圣经记下来干什么？把这个故事真实发生事记下来干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圣经里面，我觉得还有以色列人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圣经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呢？那只是跟以色列民族有关，跟神的心意，跟我们现在神的儿女跟神之间关系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根本没有记。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历史的部分，只要记在圣经里面，都跟我们的灵程里面的都有关系的。我们看不见跟我们的关系，这段圣经读了我们就白读。弟兄姊妹，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今天我们有了，就是我们从事传道以后有了，或者说我们得着了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一个丰厚的结果，我们今天还想到什么吗？以斯帖还想到他的百姓仍然在苦难里，还在那个盖用王的戒指盖的那个这个玉子的里面，有一天要被人家杀。接下来也是很不容易，那是莫迪改做的事。我觉得以斯帖的不容易，他现在知道王爱他，但是他心里面不以被王高抬而这个好像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他仍然想到他的百姓。而这个莫迪改呢，莫迪改做了宰相，在他手里面现在有了皇帝的这个戒指，他可以下谕旨的时候，他没有报仇，他只有解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什么呢？清楚知道拿国王的戒指 盖印的旨意是人不可以废除的，所以不可以去废除，说你们不可以去杀犹太人，这个不能够废除的。那么莫迪改按照别人怎么样呢，好小子，你从前这样对付我，再下一道谕旨怎么样呢，要杀掉所有什么，要杀掉所有这个亚哈水鲁王境内的亚甲族，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发现莫迪改没有这样做，莫迪改只是解救犹大人，莫迪改没有要灭绝这个亚哈的家族，他没有要灭绝亚家族。从我领受的，用我的词句，用我的话语来说，就是这个莫迪改只是一个解救他的同胞，没有心要灭绝亚甲族哈曼的族人，就是莫迪改的心跟哈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假如我用今天社会上的话来讲，今天我用今天某一种权力结构里面的一种斗争来讲的意思，就是我上台，凡是从前跟掌权人好的人，我一概不录用，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好，你从前要害我的人，是不是啊？好，今天我上来掌权了，从前想害我的人，这些人我统统给他倒霉。但是莫迪改不是这样，因为莫迪改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里面还是有神的爱，虽然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想到的一个旨意，定下的旨意，国王不管这个事情，国王亚哈水鲁王根本不教他怎么做，我印给你了，你要干嘛就干嘛。哇，等到一个人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测出你是个什么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测出很多的人。从前我们在山区的时候，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总想着说啊，跟着王老师他们侍奉有经验，所以很多神学生到了实习的时候到我们这边实习。他一来，我不跟他规定什么事，我有告诉他一些事，但是你来参加也可以，不来参加也可以，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吃饭，你来吃饭也可以，不来吃饭也可以，我前面一段时间都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你给人自由，才能够测出他是一个什么人。你用一种权，你用一种权力压榨他，不能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测不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其实我觉得亚哈水鲁王，我们看到他是个很糊涂的王，其实他是个很厉害的王。你一出错，杀掉，对不对？是不是啊？我把所有权力都给你，怎么厉害的？亚哈随鲁是个狠角色，亚哈随鲁王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们不要看错，以为他很糊涂。他给你自由，看你做些什么事。他到最后发现你是乱做的，马上挂在木头上就是。哈曼，我们再回过来讲哈曼。哈曼是什么呢？哈曼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在神的面前有过思想。他拟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呢？他拟的一个旨意就凡是要去杀犹太人的，他给犹太人权利可以杀他们，就不杀犹太人的人都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哇，我觉得这一个是不得了的智慧，就是给犹大人有一个可以反抗的权利，就是有人要来杀你，你可以杀他，但是呢，不杀你的人，你不能杀他。这是很厉害的。那么好，而且这个命令还给这个旨意还给谁呢？还给十二省的省长、总督、省长、首领。什么叫做给犹大人？他给犹大人，而且还给总督。总督可能一个总督下面管几个省，然后再省长。然后省里面还有地方首领，所以你看犹大人也告诉他这个东西，总督也告诉他这样一个东西，这个省长也告诉他这个东西，首领也告诉这个东西。你看像这些人他清不清楚，总督清不清楚啊？王的意思今天是莫迪改掌权了，谁要去杀犹太人的话呢，犹太人可以杀他们，可以掳掠他们的财物，有没有？我在想 其实亚拿族的人都不敢去杀犹太人了，你同意吗？但是也有一些哈曼始终的人怎么样呢？也可能去杀犹太人。到那时候，你杀犹太人是你倒霉。总督会站在犹大人这一边，还会站在亚甲族人这边。你们告诉我，啊？
真有
道理。所以我觉得哈曼没有要灭绝亚甲族，但是这个亚甲族的子孙子民里面的一个哈曼的恶魔，这个恶谋。被怎么样呢？被破解了，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让以这个犹大人怎么样呢？犹大人从这个恶魔的里面得到了解救。今天我们这种心肠要有，今天很多人对不起我，今天很多人对不起你，我们也对不起很多的人。假如别人都用我们对不起他的方，对不起他的方式来报复我们的话。这个基督教还要乱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世界已经乱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呢？你恶魔害我，等到我得势的时候我就害你，不要去报仇。我们顶多是怎么样呢？让受苦的人得到解救就可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可以报仇是一个原则。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你可以讨回公道，但是你不能报仇。按照人心，上帝知道人心，上帝知道人心什么呢？上帝知道人心是会报仇的，所以呢，神一定要规定，他打瞎你一只眼睛，你不能要他命。大家了解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眼的神立这个律法的心意吗？犹太人说他们人肉炸弹拿来炸我们，对不对？我用飞弹打他，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眼。你错了，你也顶多有一个人拿着人肉炸弹去炸他，那叫以眼还眼。你用飞弹去你用去飞弹去打，你是过分了，那叫报仇，不可以。你们同意吗？今天我们常常读神的话，没有读出那个神的心意来。神是不允许报仇的神，神允许我们讨回公道，但是不允许我们报仇，是不是这样？这是很重要吗？你要杀我，对不起，莫迪改说，谁要杀你，你可以杀他，这是什么？这讨回公道，你要杀我，这个不可以。神有没有？神不允许我们报仇呢？但是今天你知道，我们人里面有个报复的心理是很可怕的。我慢慢被神改变以后，我从来不报复人，真的。我在神面前可以这样讲，你可以对不起我，我绝不在背后中伤你。今天很多人问我说，王老师，那么多人，特别是什么什么人，背后捅你，背后怎么样怎么样，你也很清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位置，你怎么从来不说他？我说，说他干什么？说他就能改变吗？说他只是堵了他以后要回来跟我们和好的路嘛，不是吗？去报仇干什么？神已经让我得着了解救，神已经让我，所以我昨天跟一些同工们讲了一句话，他刚才不明白。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是不怕被人家出卖的，虽然一个真正跟主爱主的人有的时候还会出卖人，是不是？慢慢去想，我觉得莫迪改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是一个跟神亲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遵行神的命令，他做的事也是神的心意，这是最宝贝的。今天有很多人表面上在里面讲圣经，他所活出来的在圣经里面都是神不是很喜悦的，跟神的心意都无关。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他一方面是遵行神的话语，吃再大的亏就是牺牲生命他也在所不惜。然后怎么样呢？他在平常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心意。那这就是莫迪改。今天我们多少人嘴巴嘛讲神的话，你看他遵不遵行神的话，为神的心意付点代价嘛又不愿意，那更连这样都不愿意了，那更何况说你说在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对人处事说是神的心意嘛，都是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就好了，自己满足就好了， 哪有什么别人这样，哪有去想到别人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夸耀我们的成就，是让别人痛苦，你还要夸耀你自己吗？要不要？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地方拼命的付代价吃苦，没有办法带领一个人信主。神给有些人到一些地方，对不对？这个资源多，这个人家就算来说信耶稣，真心假信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去跟人家讲，哎，有多少人信耶稣，信耶稣，是不是这样？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为了夸奖自己一点点什么呀，让别人内心里面受到伤害，愿意吗？真的求主慢慢慢光照怜悯我们。我觉得以斯帖跟莫迪凯在他们得势以后，在他们成功以后，在他们胜利以后的表现更令我感动。我不晓得有没有令你感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